好，我们今天继续开始《美国制宪风云》的第四讲。这一讲呢，我们就要解读一个文本，叫《独立宣言》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了。那我们的讲课方式呢，就是涉及到当时这一段历史的一些经典的文本，也包括制宪会议的记录啊。也包括当时的这个宪法文本呢、也包括联邦党人文集呢，我们会就一些重点的篇章啊，给大家进行一些文本的细读啊。我觉得这样呢，才能够不仅仅停留在一些故事知识点的一个层面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掌握它的一种内在的逻辑的展开。好，那独立宣言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呢，往往是熟知非真知啊，啊，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最陌生的东西，啊，那独立宣言呢，它到底是标志着一项事件、一系列革命活动的里程碑式的顶点，还是为这一事件本身向世界进行辩护和宣告的文献？这个区分是我右边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卡尔贝克尔啊，他在研究独立宣言的时候，他专门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独立宣言，认为它是一个一个事件。那所谓的一个事件呢，就是说它本身它的发表啊，就是一个事件标志性的东西啊，它就会激活某种东西。但是呢，他更愿意给它作为一个文献。那这个文献呢，当然有它的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如何向世界去辩护和宣告。而辩护和宣告的，其实已经是当时成为常识的东西。啊，就是说，在我看来，这个独立宣言啊，它的这个文本的这种出世，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的一个结果。啊，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同样像我们以前说《五月花号公约》一样，啊，它也不是突然出来的一个奇迹啊，就它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啊，呼应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啊，是不可阻挡的。那我们在这样的定位的基础之上呢，其实如何去解读独立宣言，它有两个方面，是新的，或者是标志着那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的东西。啊，第一个前提就是所有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然的权利，啊，其中就是最核心的是自然权利的学说，第二个是美洲跟大英帝国的关系，啊，大英帝国是什么样的帝国？我们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帝国，是吧？以前像我们最熟悉的，比如说亚历山大建立的马其顿的帝国，你比如说，包括基本都我们会说它横跨欧亚非啊，这种还有罗马帝国，对吧？我们也说英国也曾经是个帝国，然后呢，日不落帝国嘛，然后呢，在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帝国，对吧？那帝国它是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一个帝国它的中央政府它会统治地大物博的地方，那除了专制集权一种方式，而且在以前的交通通信和科技条件之下，你要说是采取一种纯粹的中央集权的方式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方式就是一种行省制度和总督制度啊，其实它还是必须给地方自治留下足够的空间啊。那大英帝国跟各个它的殖民地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啊？这个也是独立宣言把这个事给它挑明了。挑明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们跟大英帝国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主子跟臣子的一个关系了啊，甚至我们是一个平等的自愿的联邦的一个共同体啊。他们那这是独立宣言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啊，跟以前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先看独立宣言它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在1776年的6月11号啊，当时的大陆会议就指定了一个独立宣言的起草委员会啊，它的成员呢包括杰斐逊、 亚当斯、富兰克林、谢尔曼和利文斯顿，是个五眼委员会，那都是赫赫有名的啊。那亚当斯呢，他曾经回忆说，这个虽然是起草委员会，但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独立宣言是才华横行的杰斐逊所起草的。那亚当斯也曾经说过，当时为什么要让杰斐逊来起草啊，他的回忆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当时杰斐逊呢是提议让我来起草文稿，我说我不干，你来干。杰斐逊说不，为什么你不干？亚当斯说你应该干，我不会干。杰斐逊再问为什么，然后亚当斯就给他说了理由，说第一，你是弗吉尼亚人，而弗吉尼亚人应该在这世上带头，你们是领头羊啊，各殖民地大家都要，你们是我们的风向标是吧，你们说哪朝哪走，我们各殖民地就跟着呗，老大哥呗。我们知道弗吉尼亚很厉害了哈，从美国这个独立到建国，尤其建国以后世界总统是吧，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都是弗吉尼亚人，建立了弗吉尼亚王朝是吧，所以说很厉害的啊。我们后面讲制宪会议也是，整个制宪会议其实主要是靠弗吉尼亚人去推动的，所以就说弗吉尼亚，你是弗吉尼亚人啊，要让你来挑头。第二点就是我这个人让人不喜欢，你则不然啊，你这个人是这个万人迷是吧，人缘特别好，你来写大家可能接受程度会更高，这个其实也是个重要的一个政治心理学的啊。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说出来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政治就要讲这个玩意儿是吧，政治就是讲同样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说出来啊，甚至说的方式比说什么更重要啊，这就叫做政治。我们说讲政治就是讲你说话的方式，呵呵，所以这个他说的我讨人嫌不讨人喜欢，这是一个非常政治的一种方式啊。第三条，你的文笔比我好10倍。哎，这个亚当斯说你文笔很好，确实杰斐逊以妙笔生花而闻名于世是吧，的确我们今天看这个独立宣言，这个贝克尔也是专门从独立宣言的文学色彩的角度做出了很长的一个分析啊，他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的文本是吧。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们今天的这种中小学语文教育太贫乏了啊，就是我们语文教育所选的这些语文的文本啊，往往都很难具有太大的公共性啊，都是那种就是无病呻吟的小资情调的或者太矫情的那些太艳情的一些文笔。那我觉得完全可以把一些经典的演说啊，杰斐逊的独立宣言这些作为一个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文本，非常的精彩。那杰斐逊他的这种文笔给这个宣言赋予了一种难以说清但又极为鲜明的特色。我们今天读独立宣言基本上确实是过目不忘啊，一个好的文本一个特点就是你读了以后你就是印象深刻是吧，也许你没读懂但是你还是印象深刻，这至少从文字角度说明是很成功的。然后呢，杰斐逊把这个文稿起草完初稿以后呢，他就交给亚当斯跟富兰克林修改啊，亚当斯修改了2处，富兰克林修改了5处，他自己又修改了16处啊，这个初稿原稿羊皮纸今天还保留着的。然后呢，最后当然委员会又进行了删减修改，五人委员会的报告是6月28号提交给大会，然后又在4天以后开始讨论，争论了3天，最后经过一系列的改动，于7月4号获得通过啊，所以说7月4号被称为是建国日吧啊，这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背景，我们就不展开了。那现在我们来讲，今天重点我要讲的是。独立宣言的政治哲学啊，就是作为一个宣言，它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它背后有一整套清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啊，是这一套东西在支撑着的。那我们就会问它的政治哲学是什么，那很显然在18世纪晚期人们普遍认为独立宣言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常识啊，就是所以说约翰亚当斯尽管他很谦虚说让杰斐逊起草，但是当杰斐逊把文稿起草以后呢，亚当斯还是有点文人相轻啊，有点羡慕嫉妒恨，所以说他就 想贬低杰斐逊在写这份著名文件当中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啊，亚当斯曾经给皮克宁的信中说，他说在独立宣言当中没有一种思想不是此前在会议当中我们已经反复说了两年以上时间的。那这句话的大体不差啊，但是重不重要也不重要，是吧？就是说你说的正确的话也许它重要性不大，因为确实我们承认独立宣言反映了一种常识啊，但是宣言的力量就在于它恰到好处地说出了每个人都想说出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看一些经典文本，往往都会说哎呀，这话其实也是我想到的嘛，对吧？那问题在于你想到你为什么说不出来啊？你想到你为什么写不出来？所以说能够把你想到又能够说不出来写不出来的东西人家写出来了，人家就很厉害，对不对？而且没有比用人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原则来为一场革命辩护更加徒劳无益的。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独立宣言先讲的不是已经形成了时代趋势或者时代精神的常识，那么独立宣言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行动的力量。啊，一个有行动力量的一个观念，它一定是接地气的。我们知道观念太落后太超前都不行，是吧？你太超前了，你缺乏这样的一种群众基础，缺乏土壤，那么你超前的东西就会夭折啊，就会无疾而终，是吧？所以说恰好就是你观念一个就是惊世骇俗的观念恰好是呼应到那个时代大家所需要的东西啊，刚好对上胃口，然后呢就形成了化学反应，这个就砰的就爆炸了，是吧？事就这样成了啊，基本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能用独立宣言说是常识来反对独立宣言说无关紧要，正因为是常识，以这样的一种宣言的方式表述出来每个人都想的东西，然后就形成了巨大的一种革命风潮。因此杰斐逊他也大方的承认，他说我并不认为我的责任在于发明新的思想或表达以前从未表达过的情感，是吧？我们不要老是想标新立异，是吧？不要老是想整个大新闻，是吧？老是想着我自己要干一个什么，不是的。我说到这里，我想说一点点一个事情。我今天我们在知乎知，我带着大家一块读经典，其实读到最后越读越谨小慎微，啊，越读我越发现我不应该老是强调我要创新，我要有独特的思想，哪有什么创新和独特思想？你的创新跟独特思想往往都是几百年、几千年前人家已经说过的东西。人必须谦卑下来啊，必须在经典的这个基础上，好好的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是，你去看看这些最伟大的人物、最伟大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什么东西，你把这个东西做一些注脚。就是你在这个时代的创新和贡献，否则你那个创新好像你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你独立的东西其实没有任何创新的价值啊。所以今天我越来越说，谁要在我面前说哎呀你的文字你的思想要创新，你我就让他一边去，是吧？你讲创新你创新不出东西的，你可能是没有跟任何交流，没有进入一个经典的一种思想传统、政治理论传统，你就想创新，是吧？那不过是你个人一种幻象，一种乌托邦啊！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在对这些传统和经典的敬畏的基础之上的，是吧？你能够狗尾续貂，哈哈，能够稍微做一些结合你的时代，结合你的生命啊，做一些引申，很老老实实的建立在经典基础之上，那我承认你稍微会推动一点点，是吧？啊，所以说杰斐逊也说我们不要去寻找人们从未思考过的新的原则或新的论点，也不要去说什么人们从未说过的东西，而是要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常识摆在人们面前，用朴实而坚定的言辞赢得他们的赞许。 对不对？这是劫匪性的态度。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你们所有认为自己想要创新的人，你有劫匪性这样的才华吗？你有劫匪性这样的创新力量吗？连劫匪性都说我不敢说我是创新的，你还有什么资格说你能够创新？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老老实实谦卑的学习这些经典文献的原因。好，我们现在来看独立宣言的结构。好，独立宣言整体分为大体分为三个部分，有些人分的细的分个四个部分五个部分，但整体呢就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阐释，就是政治哲学基础的阐释啊，他就阐述了我要解除与英国政治纽带的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的理由，然后呢确立了独立所不言而喻的道德和法理的基础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到了第二部分，最长的内容最冗长的一部分，他具体列举了英王的罪状啊，当时的英王乔治三世成为了大英帝国议会和内阁的替罪羊啊，他的罪状呢很多，包括拒绝批准有利于人民的立法，把不顾殖民地议员的法官强加于殖民地，硬派一群皇家官员吃光他们的财产，解散殖民地议会，阻挠各邦增加人口，对司法权阻挠和干预，驻军强行征税，窃贷贸易，废除法律，海上肆虐，煽动叛乱等等等等。我们待会要简要说说这些罪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罪状啊，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劫匪逊劳原本他是列举了25条殖民地人民对国王的不满啊，其中最后一条我们知道是删掉的啊，他明确说国王资助了一场违背人性的战争，从遥远的地方抓捕人为奴隶，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并建立了人口买卖市场啊，实际上呢这一段是在控诉奴隶制度是邪恶的。那么这一条呢当即就引起了南卡罗莱纳的卢特莱奇等人的不满啊，他们这些蓄奴州的人就威胁说，如果劫匪性的指控保留在独立宣言当中，那么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州等就将支持国王而不是各殖民地。后面这一条就被删掉了啊，删去了。最后呢经过委员会的拆分啊，成为了27条指控。但是按照贝克尔的说法，其实劫匪性的最后一场表面上是非常慷慨激昂的，愤怒无比的对奴隶制度的控诉啊，之所以被删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劫匪性其实并不那么愤怒啊，其实劫匪性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充满理智色彩的一个人，因此劫匪性他在反对任何东西的时候，他往往不会从情感和情绪出发啊，他往往更会从自己的理智和百科全书式的一种人类的一种思考和常识出发，认为你奴隶制度是错误的，所以他的控诉表面上是声色俱厉，其实不痛不痒啊，反而起不到实质性的效果啊，这是别人对劫匪性的一个分析吧啊，就这个人知识太渊博了啊，这个人劫匪性这个人有点像中国的梁启超是吧，当然他肯定比梁启超厉害多了对吧，梁启超确实我觉得是缺乏原创性的，这个是可以公认的哈，原创性不足，但劫匪性呢我们刚才说了那原创性很足，他在整个美国不仅制度史思想史上占有了浓墨重彩的地位对吧。好，我们这不说，后面讲还要讲劫匪性是吧，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最后结尾就表明殖民地长期为他们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申诉请愿无效，所以他们要宣布断绝与大不列颠王国的一切政治联系，成立自由独立的国家啊。所以劫匪性当然有很多的所谓的愤怒的措辞啊，永久脱离英国的呼吁啊，后面都被删去了，改为更平和的语气。我们知道一个越有才华的作者，包括我自己，比如说我写一篇文章我要出版了，或者我要发表，我一般都会不喜欢随哪个编辑哈来改动我自己的文字是吧，一般劫匪性也是经常抱怨说你们不要改动我的文字是吧，但是呢其实有些地方确实是经过委员会修改以后会有更好的效果啊，这个因为是涉及文学的一个部分我就不多说了。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这个独立宣言的文本啊。我今天给大家就一些重点的段落，其实主要是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给大家重点的解读啊。重点肯定是前一部分，中间的控诉呢会顺带的提到。开宗明义，他说，在人事的进程当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它与另一个民族的政治联系，而在世界列国中获得自然法和自然神明所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就有一种对人类意见的真诚尊重，要求他们把自己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宣告出来。这是独立宣言开宗明义的话，你大家好好去学习写作这些伟大文献的，是吧？一下就是要交代，我们写这个宣言的目标宗旨到底是什么？宣言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向全世界控诉我多委屈，对吧？要陈述我殖民地被迫脱离大不列颠的理由，对吧？那宣言后面的控诉的是一个清单啊，27条罪状的清单。这个清单就是声称英王就是有意要在殖民地建立一种绝对的专制。那么其实这些清单为什么不着重讲啊？因为它基本上我觉得是在凑，甚至我读这个清单的感觉，我都感觉有点在凑这个罪状啊，凑字数是吧？反正就要给他列举那么多一点一条的吧，一个罪状就是一个自然段呗，是吧？那么宣言所控诉清单就是说，你英王就是要建立一种绝对的专制，而这些理由呢，在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看来都是空洞的啊。为什么是空洞的？但是其实这个空洞是不要紧的啊，因为整个独立宣言的作者，他们的目的是在创造历史，而不是在书写历史，啊，所谓的创造历史，就是我们是代表一个新的一种时代啊，对吧？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土地，不一定是新的国度啊，这个要后面要说，就是跟以前的这种英王的君主专制的这个政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在创造历史，对吧？历史是由人创造，但是如果是书写历史，那么你书写历史，你肯定要建立在一些所谓的事实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历史什么是真理？我以前也讲过多次的，是吧？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大家都在纠结于历史是为了传播真相，其实我们要问一句，什么是真相？是吧？历史的真相是一个像多棱镜一样，你从不同的一个侧面去观察，它就是不同的真相，是吧？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历史的真相不一定，或者不重要的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很多时候是观念的真相啊，你这个观念响应了时代的风潮。我们上一次讲美国的这个独立革命的一些事实进程，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美国人太敏感了，你就美洲人是吧？一点点风吹草动，然后就那么敏感，就跳得那么八丈高，是吧？那他们为什么？但是，那如果从具体事件来看，比如说波士顿清查事件这一帮人化妆成印第安人，那我们都会说就是一批暴民嘛，是吧？耍流氓就玩这种下三滥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从历史最后回过头来，我们细数这段历史，我们会说他们代表了正义，代表了进步，那这就是观念的事实。对不对啊？这就是我觉得在历史层面，但这两者很难区分。如果你光讲观念事实，不讲这个实际的事实的，有时候又会导致很多人谎言大行其道。对历史就像一个任人装扮的一个是吧少女啊，你想怎么去打扮他就打扮他，这个恐怕也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当然宣言的这个目的，刚才说到显而易见啊，他们是想要说服世界，我们所作所为是正当的，对不对？这个很显然，第一段话就是告诉我要向全世界表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认为他们更是想说服自己，更是想说服自己。当然，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啊，他们认为是文明世界，当然要语言用理性去说服别人。但更重要的，让自己知道我们不是一个造反派，我们是有正当理由的啊。其实我们 那一定要说服自己，你首先是要说服自己，你才能够说服别人，对吧？你干一件事情你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你怎么去说服别人呢？对吧？你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你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所以说他们在实际想要列各种症状，后面也说杰斐逊这些人可能在列症状的时候他会绞尽脑汁的去想这个英王到底多有多可恶，是吧？但是呢想去想呢他就自我感动了，或者就自己认为自己都是真的，哈哈，这些事实都是因为人的这个心理机制啊很奇特的，是吧？啊，所以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说服自己，就是他们在反叛的是一个已经有着就很长远的历史传承的而且为人们所公认的政治权威。我们上一次也讲过的，就是说在当时英帝国被公认为是最完善的最理想的最自由的一个国度，是吧？确实是他们自己也承认，那既然是如此正当的政治权威，你凭什么要反对？你反对他就说明你有比这个政治权威更正当的理由，所以他们就要找，不仅要找事实，而且要找这个事实过背后是什么样的观念来支撑起他们对英王控诉的事实。所以这是我的解读，就对英王控诉本身其实列什么事实不重要，这些事实是为他们的观念服务的，是吧？那这个观念就是必须找一个道德法律上的正当基础，这个正当基础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部分后面要说的，是吧？所以说宣言的作者们非常清楚，就是我不管我把英王的罪行清单列得多长，是吧？就像夫妻吵架一样，我可以列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啊，列二十几条，列上270条都没问题，对吧？你可以把英王的行为说得多暴烈，但是旁观者清，就像我们旁观者看见什么夫妻吵架都发现你们这个列的事实不就是鸡毛蒜皮吗，对吧？哎，但是呢，所以说你怎么说英王暴力，你还得想设法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从大不列颠分裂出来并不是在反叛一个正当的权威，是吧？我们是反叛的邪恶的权威，那背后的就是我们才是最正当的，是吧？所以说他们在开列国王的罪名之外，他必须找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来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国王，那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和政府的理论，是吧？这就是杰斐逊在列举英王的种种暴行之前为什么要先着手阐述一套普遍的政治哲学，是吧？而我们刚才所念的 这一段就是他说是我们根据是自然法和自然神明我们才向全世界宣告。所以说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什么，已经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了，就是自然法和自然神明。啊，正是依据自然法，殖民地人民作为一个共同体和英国人民具有了独立而平等的地位，对吧？这是我们待会要重点。